我们继续看哥林多书信啊，我们一直在讲哥林多教会啊。那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大家都很羡慕。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不管是在物质方面啊，在这个属人的方面，他的理性、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还有他的财富等等的啊，那都是比别的教会来得更好。那他们在属灵恩赐也是蛮有得着的啊，所以保罗讲属灵恩赐的时候，也是在哥林多书信这边讲啊。那哥林多教会，你知道人太聪明好不好？有时候单纯一点哈，不要太聪明。那聪明人跟人之间总是会啊，在这个社会里面会比较嘛啊。那我比你有知识，我比你有学问啊，你们在教会会不会比这些东西？如果是跟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啊，你会发现有时候当我们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去做比较嘛啊，比较看哎，你工作做什么，你的学历是什么，对不对？然后讲到说你的房子啊，你的孩子啊，讲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会做个比较啊。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看的东西就不一样。那所以在世俗上有很多东西哈，会让我们是想不清楚哈，想不开。那可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调整。那还有我们说在希腊的那个时代哈，这个希腊这个地方，还有在罗马那个时代，他们很注重知识，他们很注重学问。那罗马哈，他们征服了很多地方。那当时社会的阶级也有一些不同。所谓不同的就是说，不像我们现在大家都平等，对不对？以前不是，以前阶级很不平等。那普遍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自由人，一种叫做奴隶，是吧？奴隶制度哈，在当时是很普遍，因为常常很多的战乱，战乱的结果哈，你打败的一方怎么样？这些人抓起来做什么？就变做奴隶啊。我们在讲到说那个犹太战争。犹太战争啊，就是犹太他们反抗罗马独立，结果呢，这个罗马去镇压，镇压的结果是这样子哈、啊，凡是参与叛乱的这些人啊，很多人就战死了，很多人自杀了。那历史在讲说他们死的大概有110万，那剩下的不知道有多少万人，几十万人哈、啊，这些人他们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就是做奴隶啊，被卖去做奴隶。以前这个罗马人在征服这个巴勒斯坦地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他们是属于希腊的那个地方哈、啊，他们征服了巴勒斯坦，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就被掳到哪里去？就被掳到罗马去。你在那边做奴隶，是不是一辈子就做奴隶呢？你就是一辈子做奴隶，你的孩子也是奴隶啊。那你会不会得到自由呢？就看主人高不高兴哈、啊。主人如果觉得你不错，怎么样？就让你自由了哈，就像是你进到美国哈，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份，总是我们讲身份是黑的，在偷偷摸摸嘛，对，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哎，可是有一天忽然你得到特赦或者是什么的哈，那你就变成美国公民，就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那同样的，在当时哈，那除非这个主人特别开心高兴啊，就释放你自由的。但是这个东西是看在主人他愿不愿意这样做啊。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也是被卖作为奴隶的啊，那后来有一些人他们就自由了，后来自由的人越来越多了啊。我们看保罗，对，保罗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自由的，
他是自由人，而且还有罗马公民啊，那待遇又是更好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在当时的罗马有一个犹太会堂，犹太会堂的名字叫做利百蒂拿。什么叫利百蒂拿呢？利百蒂拿的意思就是 liberty。liberty 是什么？
自由，
就是自由哈。哎，这些人是为什么叫他们叫自由呢？因为是他们被掳到罗马之后，过了几十年之后，一代、两代、三代，哎，主人说觉得你这个办得不错，帮我赚钱，帮我做这个，我就让你自由了啊。所以又自由的又越来越多啊。所以奴隶有时候会看到说，哎，有一天我成为自由人，所以他们就拼命工作。所以奴隶主人他们有时候会说，你如果表现得好，我就让你自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一般来讲的话，他们虽然是有一个奴隶跟这个主人这个 对立的关系，不平等的关系啊。那但是他们也在盼望他们可以得到自由啊。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做圣徒的自由啊，所以我们要晓得当时的背景啊。那我们看这个讲义啊，今天讲的是第七章到第九章啊。那哥林多，我们说它是一个纵情娱乐的城市啊。那当时希腊哲学是以快乐主义啊，还有纵禁欲主义为主啊。快乐主义有人说是纵欲啊，那有人说应该叫快乐啊，这没关系啊。那叫伊比古罗，还有一个叫斯多亚，这个是在使徒行传就提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希腊人，在他们在想到人生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两个方向。一个说我们人活着，对不对？是不是要完全的自由？你要享受什么，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吗？还是说我要尽量压抑我的这个情欲，我要节制我的自由？就分两方面嘛，哈。有人说就要放纵，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这个叫做快乐主义或者叫纵欲主义。那另外一个想法说，我们这个快乐的结果，后来结果都是很不好、很糟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应该是什么？节制，你要节制我们的欲望，克制我们的情欲啊。那这个就称为禁欲主义或者叫斯多亚学派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分成这两种，现在还是分成这两种，对。那最近要集中选举啊，有保守派跟什么？跟自由派啊。我们说啊，比较强调自由主义啊，我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的。另外一个呢，不不不啊，我们要守法，我们要节制的啊。所以当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一派追求自由，一派崇尚克己啊。那我先问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到底是属于自由派呢，还是属于自于是克制派啊？
一半
基督，
一半
一半啊啊，有一方面是自由的，一方面是什么？是要克制，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哈，因为自由的结果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那所以有地方要克制，可是有地方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自由哈。所以哥林多教会哈，哥林多圣徒就问保罗一些问题，所以第七章到第九章问他一些问题。哪些问题呢？第一个是守童贞的问题，童贞就是说你不结婚啊，或者是你配偶死了，你要不要继续再娶啦，或者再嫁等等的啊。还有另外守童贞守节，还有吃祭偶像之物等问题啊，他问了很多这一类的问题啊。那是应该是自由呢，还是要克己啊？然后保罗指出啊，有一个原则，我们基督徒其实是自由的，对，过去我们是被奴隶被捆绑，所以被奴隶被捆绑的部分是在罪，我们被罪捆绑，被死捆绑啊。那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自由的，但是我们自由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纵呢？又不是可以放纵哈。所以我们来先来看有个经文哈，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五章。你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讲到我们蒙召是不是自由，蒙召是要得自由哈。第十三节，弟兄们呢，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对不对？我们就自由了啊，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啊。然后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啊。因为我们自由的话啊，其实我们看这历史的发展也是一样啊，我们都在追求自由啊，不自由怎么样？勿宁死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下一句是什么？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啊。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啊，在匈牙利啊，如果你去匈牙利，在布达佩斯有一座桥，就是纪念这个人，因为他写了这句话就举世闻名，自由诚可贵啊，这个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个他写的啊。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任，也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啊，在有些地方我们反而成为奴隶，反而是成为奴隶。我以前在念的那个地方啊，叫亚特兰大，你们知道亚特兰大这个地方，亚特兰大很多黑人啊，像我去我那个住的地方是黑人区，我不晓得说哇，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黑人。我去超市的时候发现我是
白人
我是皮肤最白的一个 所以到处都是黑人啊。我念那个神学院啊，有很多黑人同学啊，黑人的同学他们有时候会想到在过去他们那个背景，所以在这个背景里面啊，其实他们过去都是被奴隶啊，甚至我们在讲到那些老一辈的啊，6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不是在争取人权吗？一个马丁路的金恩博士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一个人权啊，我们都是美国人啊，我们都是，对不对？不管黑人白人，我们都应该是平等的。可是在有些州有些地方怎么样，只可以白人进去，在餐馆里面啊，然后黑人可不可以进去？黑人不可以进去啊。然后在坐公车公共汽车的话，黑人可不可以坐？黑人平常可以坐，没人的时候可以坐，白人来了怎么样？你要让座啊，我们是博爱座，对不对？他们是白人座，所以都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所以他们就是在过去是被捆绑的啊，可是后来他们就得到自由啊。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在有些地方好像是可以得到自由，我们是自由的，好像是不受律法的约束，不受律法的捆绑。可是在有些地方我们却要什么舍己，舍己的话意思就是放弃自由的权利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也是一样，他们所问保罗的问题也是一样，到底这个事情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啊？你知道基督徒有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还是说怎么有些事我们不能做？啊，保罗讲一句话说，凡事我都什么，我都可行嘛。对，但不一定有益处。但是所以意思说我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可不可以这个打麻将？基督徒可不可以这个逛街？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看电影、看电视剧？可不可以？啊？那不要过分，其实都是可以的啊，只要不违背律法都是可以的。对，那现在的人他们在享受的这些事情，狂欢啊，各方面的啊，我们庆祝新年可不可以？其实都可以啊。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说，还有就是有些事情你都可以做，但如果神叫你不要做的时候，你要不要做？你就不要做哈。像耶稣，对，耶稣来他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我要做这个都可以啊，因为他做的都对嘛。他要吃饭可不可以吃饭？可以吃饭的。可是有一天圣灵叫他禁食，你有40天不要吃饭，对，这时候他可不可以吃饭？为什么不可以吃饭呢？我昨天前天我吃饭，为什么今天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神叫他说你不可以吃啊。所以亚当有没有记不记得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这些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不可以吃？你可以随意吃，对不对？哇，我都可以随意吃了，对不对？那有没有不可以吃的？有一颗，只有一颗不可以吃，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哈。所以表示说，哈，我们在讲到说，自由是自由的，所以神给我们也是自由的，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对，啊。那但是如果神跟你说话，叫你做这个的时候，那你要听谁的？你就不是说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了啊，而是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那平常那些其他的事情，你可能都一直在做，可是有一天跟你神说，哎，这个时候你不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发脾气敲桌子可不可以？可以啊，对不对？看到一些不平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会很生气敲桌子，对不对？忽然圣灵感动你说不可以敲桌子，这时候你要不要敲？你就不要敲，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哈，你就啊，神啊，神啊，啊，那为了神的缘故，你就放下你的自由。所以我们在讲到他们在问保罗很多的问题啊，其实很多的问题，你这样做也可以，你那样做也可以，但是其实重要的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会不一样，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喝可口可乐？啊，有一个人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喝可口可乐之后把身体搞坏了，啊，就是身体就胖了，然后精神不济，然后怎么样？后来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就是因为喝这个喝太多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禁戒自己不喝可口可乐。哇，整个生命翻转改变，好高兴，对不对？哇，他好像找到一个真理了，对。可口可乐可不可以喝？可口可乐不可以，他就认为说是啊，神感动他不可以喝可口可乐，所以每一个人怎么样，他 看到有人，哎，你喝可口可乐，对吧？好像你犯罪了啊，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
不是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啊，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不受很多的限制了啊，包括旧约的律法，对不对？旧约律法里面讲到，就是说饮食的条例，哎，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啊。那如果你吃了的话，怎么办呢？哇，你就违反了旧约的条例，在旧约来讲是你是犯罪了，对不对？你是沾染污秽，既有像的物可不可以吃？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你们这个信主之后，这个既有像的东西，你们可不可以去庙里？可以到庙里？如果你们去日本、去泰国、去哪里观光，对不对？他一定会把你带到哪里去？景点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庙嘛，啊，基隆最有名的是哪里？庙口小吃嘛，对不对？你要吃东西，要不要去那边？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哇，到时候疑神疑鬼，碰到一个问题，觉得偶像东西跟我有什么相干？你要把它全部弄清楚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们那时候这个团契大家一起去什么地方？就是去基隆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地方要吃东西。那后来他们讲说，就是在巷子里面，在庙口的旁边那个东西最好吃。结果呢，我们就分成两派，然后一半的人怎么样？就是他们就去了。那一半的人怎么样？我不敢进去啊！啊，那边是这个拜偶像的，太污秽了，不敢进去。那怎么办呢？哎，外面也有卖同样的东西啊。对，那反正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嘛。啊，那你去还是不去？你知道我是哪一派的？我是不去那一派，说很怕哦，好可怕，不可以去啊！我是不去啊。但现在的话呢，我就看情形了，因为到后来你越认识真理的时候，你就会晓得哈。拜偶像东西可不可以吃？这次也是保罗问一个问题嘛，啊，他们问保罗一个问题，既偶像之物到底可吃还是不可以吃啊？如果你们看到圣经上，我们要看圣经上讲，既偶像之物可吃还是不可以吃啊？我一直查啊，查哥林多前书啊第八章，查罗马书第十四章，这边讲到既偶像之物啊，到底可吃还是不可以吃？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你们知道最后结论是什么？我最后的结论我都搞糊涂了，有的地方好像说可以吃，看这个又好像是不可以吃，哎，这个偶像跟你有什么相干啊？你可怎么可以喝神的杯又吃这个鬼的杯啊？所以我搞混了，到底可吃还是不可吃？你给我一个答案吧。结果有没有答案？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啊。就是凭你自己，神给每个人带领不一样，但是神讲了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吃的人怎么样？不要去论断的嘛。不吃的人，那不吃的人也不要去论断吃的人，就是这样子。每个人就按着自己的领受，也许你的领受错了也没有关系，对不对？神会不会因为你的领受错而怎么样惩罚你吗？不会，有一天可能神让你知道，哎，你领受错，你把它改过来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不知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神其实他会赦免，因为他知道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常常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哈，保罗在他们问保罗很多的问题，有时候好像他们被一些东西给绑住了，好像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可是有时候好像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哎，我们不是自由的吗？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啊，那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圣徒的自由。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有自由了，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情欲啊，你有自由可以吃，你有可以自由怎么样不吃。所以不吃的时候不要说，哎，你被捆绑，哎，不是，我是高兴不吃，讲啊，所以你很自由。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这个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可以这个得到自由，凡事我都可行，但是我可以为基督的缘故，我怎么样放下我的自由。所以保罗也讲说，其实我是自由的，可是你知不知道我放弃我很多的权利，我放下我的很多的自由。对，所以他就举了他很多的例子。所以从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哈，不只是他们所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会碰到的问题。那保罗也有回答，那神给保罗也有一些特殊的带领，譬如说在结婚这个方面啊，你做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那当然可以结婚。哎，你要服侍主的话可不可以结婚？啊，那是基督教的哈。如果你是天主教徒，我想服侍主，我想成为一个神父，成为一个祭司的话，成为主教， 你可不可以结婚？你看到在有些教派里面，他们就说，如果你要这样子的话，你就必须什么？你就必须守独身，啊，必须守独身。保罗，你说他结婚了还是没结婚？没结婚，对不对？人家问保罗，哎，你没结婚啊？问题就是说守童贞的问题。那保罗怎么回答？他说，啊，他说可以还是不可以？有年轻人就看了这个经文，哈，就是有点混淆。他说，哎呦，好怕怕的哈。因为他年轻嘛，还没谈过恋爱，他说：“哎呀，难道这样子服侍下去的话啊，如果我再热心服侍下去，是不是像保罗一样，我就变成要守童身、要守单身的啊？”因为有人问保罗的问题啊，结果保罗有没有回答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啊，主没有告诉我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答案是是还是不是？可是我把我的建议、我的意见跟你讲。”啊，我守童贞，我不结婚的这个，我为什么不结婚？不结婚有什么怎么样的一些心境跟你们讲？那讲之后呢？哎，有人觉得说，哎，保罗说的很有道理，我也受保罗的感动，我也就可能像保罗一样，哎，我就立定，我就不结婚了啊。可是保罗讲说，不是，这不是主给我的命令啊。所以他前面就讲得很清楚哈，在第七章的第25节，他说，论到守童贞。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我没有主的命令啊。可是如果你问我的意思的话呢，哈，我把我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保罗的意见，他是赞成独身还是赞成结婚的呢？他倾向独身。他说：“哎，你要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他并没有一定讲的哈。但是呢，你问我的意思的话，倒不如怎么样？倒不如独身好的。因为你要结婚的话，你是为要求妻子的喜悦，你是为什么啊？但是你所独身的话，哇，你是为求主的喜悦，什么什么？他说，哇，他真的是很喜乐啊！所以他的感动是不是从神来的？啊，保罗的感动也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感动他就是不要结婚嘛。哎，你不要以为说神感动我们一定就是要结婚，不一定哈、啊。有人就是有什么独身的恩赐，我们说独身的恩赐，有人没有独身的恩赐，赶快去结婚吧啊！所以天主教它其实也很严格啊，天主教也很严格。怎么说呢？你知道你想当修士、当修女，来，我想当修士、修女，可不可以？你要经过考核啊，他看你到底，比如说你要呼召，对不对？蒙召要服侍，神学院要考试，要跟你面谈，看你的这个蒙召是真正的哈、啊，真正是从神来的，那个主考官会帮你看一看，还是说你自己一时冲动啊，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有很多人要去成为修士修女，你就守一辈子独身了，你要放弃你的财产了啊，你要绝对顺服，这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我跟大家有提过，说有一个叫小德兰，有没有听过小德兰？小德兰的父亲母亲啊，后来他也被封为圣徒。你知道在天主教的圣徒或者圣女，你被封为这个通常都是修士修女啊，他们都是独身的。但是很奇妙，在几年前啊，他们把小德兰的父母亲也封为圣徒，而且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夫妻档的圣徒，这个是大概是破天荒的。他又是个夫妻，我们知道的那个教皇、主教，他们都是独身的哈、啊。然后成为圣徒，就是从他们当中起来的嘛啊，怎么可能这个是夫妻的呢？但是后来他们觉得说，他们真的是爱主。然后他们的生命也真的是很不一样，可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怎么样？想要成为修士，一个想要成为修士，一个想要成为修女，结果考核不通过，被打回票，不行啊！所以他们都很失望。哎呀，我想当修女，想当修士，都当不成。神有奇妙的旨意，你们这两个没有独身的恩赐，所以他们只好结婚了。他们认识了，一结婚，结婚之后呢，哎，后来讲起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过去想要做修士，你想做修女，修士修女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守贞，对不对？你没有夫妻的关系，你没有家庭啊，然后守贫，绝对是顺服。哎呀，既然我们都这样子了哈，没关系哈，那这样我们就守贞好了啊，我们就不行夫妻之实，对，有夫妻之名我们挂名，但是我们继续倾心爱主啊。结果他们结婚了一年两年，奇怪了，这个当地的神父讲说，你们怎么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去检查一下吧。后来说啊，原来你们没有同房啊，这怎么行啊？ 你们结了婚，你们就要尽什么夫妻的义务啊，对不对？因为后面有讲到说做夫妻哈，你不能够决定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属于这个，二人是成为一体的，不可以这样子啊！赶快悔改，在神面前悔改，悔改之后要干嘛？重新做人啊！所以他们就重新做人，哎，结果呢，哎，不做则已，一做呢，又生了九个孩子，九个孩子啊。那有四个孩子夭折了哈，剩下五个啊，后面剩下五个，然后这五个呢都成为修女，五个女儿哈。那小德兰是最小的一个啊，你看到小德兰的传记故事啊，大家都很喜欢读他的故事，所以这故事都是耳熟能详啊。讲到他的姐姐，几个姐姐啊，都后来成为修女，而且还可以成为修女院的院长啊，都是很爱主，倾心爱主啊。所以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要守独身，如果神的意思说你独身得了了，你独身的时候我不是少了五个爱主的这个神的儿女嘛，对不对？所以时候不到，神也不让你独身，神让你就结婚吧，就拼命生嘛，生到后来真的是生出来的是反而比他们啊更加的爱主的这些女儿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哈，神给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是自由的，就是说我们不被律法教条约束，不管是你在结婚婚姻方面好，不管是在饮食的条例守节各方面的哈，这些都不会，不要让人来那个我们这个受到捆绑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讲义哈，他说就是我们甘心为基督牺牲自由，不要按着我的意思，而是按着神的意思。神要我结婚我就结婚啊，神要我独身我就独身，甘愿顺服尊他为主哈。那基督徒他也是克己的，但不是被律法教条牢笼捆绑，而是与主联合啊，住在爱里面，得以脱离地上的败坏，享受在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知道在神儿女里面他是一个自由，他是荣耀的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我们看七到九章哈，那第七章如果我们看到第一节讲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有没有信上所提的事情，表示他们之间有书信的往来啊。那第七章在问的是什么问题？一个是夫妻相处之道啊，因为他马上说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对不对？保罗好像是斯多亚学派的啊，他是禁欲主义者哈，他不是那种放纵主义者，好像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要为要免淫乱的事呢，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哈，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哈。有人不一样，有人生来就是清心寡欲啊，有人生来就是比较欲望比较强啊，男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比较强啊。那这样的话，哎，神就设立一个家庭啊，你不要越过家庭以外去那边啊搞淫乱的事情，你可以享受夫妻的这个在夫妻里面的恩爱啊等等的，这也是神的恩赐啊，神给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夫妻要怎么样相处？那如果是你没有结婚的话，是要怎么处理啊？你该结婚还是不该结婚？所以保罗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哈。所以第一个，我们讲说，男子有和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有自己的丈夫，然后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啊。然后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怎么样，都可以，对不对？有一天你结了婚之后呢，你要不要顾虑到你的那一半？你的脾气个性要不要改一改？要不要调整一下？你必须需要调整一下哈，因为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还是属于对方的了哈。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哈。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还是可以自由，可是呢，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还有尽义务，在义务上面来讲，我们限制我们自己的自由哈。然后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啊，我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啊，免得撒旦趁着啊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虽然保罗单身哦，他还可以讲夫妻之道，讲得头头是道的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哈，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哇，讲到怎么样教养儿童，哇，还是很有恩高的，对不对？我看神的原则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跟着圣经去教导其实是都是很正确的啊。那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的，不是在限制你们啊。然后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 但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每个人像我一样，没有这个问题嘛？对，保罗有没有这个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们有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好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但是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神给保罗的恩赐是独生的恩赐啊。好，那另外一个是讲没有结婚的话呢？哈，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哈，若他们像我就好了。你看他一直在讲的说，哇，你不知道独身多好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天主教啊，他一直在讲到说，如果你要服侍的话，你必须独身啊。那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啊，这没有限制。如果你不行的话，所以你可不可以还俗？天主教可不可以还俗？可以啊，天主教这还俗不是一个大罪或者什么样，你还俗就好了嘛。你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对，那宗教改革之前，那些教会的领袖都是独身的，所以马丁路德他这个也是被神呼召之后，他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之后呢，神就带领他一个宗教改革，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一个革命性的。那他碰到一个问题了，你知道要成为一个修士，马丁路德是修士。在当时神开启他，让他知道因信称义啊，真理把他显明出来，然后发现天主教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指着教皇，你不对，那个不对，他一写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啊？他碰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就是你在天主教你要服侍的人修士啊，你要守三个誓约，一个叫做守贞，守贞的话就是不结婚，守贫你没有财产，所有的财产都不是我的，绝对顺服。你看到像这种的服侍是不是撇下一切来跟随神，对不对？绝对顺服的意思，顺服谁啊？顺服神，然后顺服神在地上所量给你的所有的权柄。要神量给你的权柄是谁呢？你在修道院里面，修道院要听谁的？修道院院长啊。那修道院院长听谁的？这个地方的主教啊，要听到这个地方的主教的一些话啊。那主教听谁的？主教听书记主教、大主教的，然后大主教听谁的？听教皇的啊。结果马丁路德跟谁杠上？跟教皇杠上，所以教皇就下令来，哎，你的那个修士叫他不要写、不要拼命的话，把他那个撤掉，把他所写的东西撤掉，可不可以？结果马丁路德听还是不听，他就不听了。你就不是违反了这个誓约吗？可是神给他的感动很强。就是说你这个是不合圣经，我只听圣经上讲的话啊，唯独圣经，圣经才是权威，教皇讲的也不是，不合圣经的话我就不要听你的，等等等等等等，那就糟糕了，对不对？毁掉一个誓约。所以俗话说一不做什么二不休，我本来是绝对顺服守贞守贫，现在没有绝对顺服了，那守贞守贫还不要去管呢，我也就不要去守贞了，我就还俗了，所以他就还俗了哈。然后他写了很多小文章哈，小书哈，他写那些小书都很畅销，畅销书的作者，你说他有没有钱呢？他钱很多，很富有啊。所以到后来怎么样？哎，我也不要守贫了，我很有钱，然后我要住一个地方，他就买了一个修道院，成为他的家啊。那修道院都是很大的一个豪宅啊。然后他结婚，你知道他跟谁结婚？跟一个修女，叫凯撒琳的啊，跟凯撒琳那个。这个马丁路德他还俗，他影响了好多的修士修女，很多想，哎呀，当初我是冒失起誓啊，现在终于找到机会了，我就还俗啊，所以跟着马丁路德一批的啊，那些德国的那些修士修女，他们都还俗了啊。那后来的基督教，后来的基督教，我们讲在服侍神的话就没有受到这个限制，好嘎仔，好嘎仔，不然的话，你要做牧师，在以前来讲的话，你非得要什么，你非得要独身不可哈。那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啊，保罗讲说是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那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哈。那这个寡妇也是一样哈，与其欲火攻心的哈，那倒不如嫁娶为妙。但其实我希望他们能够像我效法我一样哈。那至于已经嫁娶的呢啊，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啊。同样的，我们再讲到婚姻离婚的这个事情啊。那离婚的事情在当时律法上说是可以离婚的，对不对啊？摩西那个律法书上有没有讲可以离婚？生命记24章啊，如果你很注意这个生命记24章，就讲到说那个离婚的条例，离婚的条例 这后来耶稣有解释啊，其实离婚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不要离婚。那以前为什么摩西准他们离婚呢？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边耶稣都已经讲过了，但是主的意思是不可以离开，所以不可以离婚。所以不可以离婚是不是一个教条？到后来你知道到天主教徒哈，天主教真的就是说如果你离婚的话呢，就把你革除教籍，赶出教会。以前非常严格啊，因为这个是主的命令嘛，主耶稣所说的嘛，啊，那可是有没有离婚的事情？后来还是有离婚的事情啊。那个这个你知道，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还是非常严格，就是不可以离婚，对不对？离婚的话就把你赶出教会。那当时这个整个欧洲它分成两派，一派是支持教皇。就是在 南部的意大利、波兰啊、法国一部分哈、西班牙、葡萄牙南部，然后北部的部分瑞士哈、然后德国，然后这个北欧几个国家，他们都是脱离天主教，我们自由了。那另外一个在观望的，那叫英国。英国想说我到底要站在教皇这边批判这个马丁路德，还是说站在马丁路德这边批判教皇，他在那边看看谁能够给我好处哈、结果他在观望的时候，哎，发生一个事情是什么？他怎么样？他想要离婚，他娶了一个西班牙的公主，然后生的是一个女儿玛丽啊。他想说，这个以前在英国的规矩就是说，哎，你没有儿子的话，你的继承人就没了，女儿不算啊。哇，他很紧张，他希望再生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就生不出来了啊。想再婚，那怎么办？你要再婚，必须把这个休掉，对。那这个是也叫凯撒琳啊，她是西班牙的公主。那结果呢，她就跟教皇讲说，我想离婚可不可以？哇，这个教皇事情大了，对不对？这个一国之君问尊重你，跟你说要离婚，这个，那他们在讨论，如果你不准他的话，他一定会脱离，他一定站在马丁路德那边啊。那你还是准他吧。可是另外一方面，不准不准，如果我们准他的话，我们得罪西班牙，西班牙查理五世的姑姑就是那个凯撒琳，你这样子的话，那西班牙不支持你，我们也撑不下去。哦，他咬着牙说不准离婚。结果英国亨利八世怎么样？你不让我离婚怎么样？我就脱离天主教啊，这个天主教这个那些主教怎么样？你们不要听教皇的话，要听谁的话？听我的话。你知道英国国教是怎么开始？就是在宗教改革的那一场纷乱的时候开始。为了什么事？就是因为英王要离婚不成，最后他就脱离天主教，但是他的仪式还是跟天主教一样，主教坎特伯里主教还是跟随，哎，你们过去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领袖不要听教皇的，听谁的？听我的哈。所以如果你在英国国教的领袖，我们一般讲天主教的领袖是教皇，英国国教的领袖是谁？英国国王，现在是英国女王哈，英国女王。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啊，这个碰到婚姻的事情啊，我们看到有时候会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啊。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好了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哈，他说夫妻二人他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他又讲了一句话，第六节哈，十九章第六节，他所以神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分开。我们在婚礼场合也常常讲这句话，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这个法利赛人说，摩西为什么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啊，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不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要休妻的话，有一种情况是可以休妻的，是什么？有一方犯了淫乱，对不对？你婚约一方不忠的话，这个约就已经没了啊。你知道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对不对？立约了，神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以色列人要不要守约？要守约。守约的一个条件就是啊，十诫的第一条是什么？除了耶和华不可有别神，不可拜偶像，对不对？第一第二节一开始就讲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结果他们去拜别神，他们有没有毁约？这个就好像婚姻里面你这个就不忠诚，你犯了淫乱，你去爱别人，你去爱别神敬拜别神，听信是一样。 所以这样子要把它修掉，这个约还在不在？这个约其实就不在了，就被毁了。所以神有没有给以色列人休书？有给哈。我们讲神给以色列人休书，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八节，被盗的以色列，我为此，我为这个缘故，我就写休书给他。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也是被迫写了休书，不是因为他不守约、不忠诚，而是因为那一方、另外一方的不忠诚啊。那所以碰到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啊，所以门徒就跟耶稣说，因为你结了婚之后怎么样？如果有一方犯了淫乱，那你就必须离婚。然后如果你娶了这个又犯了淫乱，哇，很复杂，婚姻太复杂了，太麻烦了。所以门徒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了算了吧，就像保罗一样，不娶就没问题，对不对？你既然这么多问题啊，那干脆不娶的话，那不娶还得了？神给的命令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不对？那倒不如不娶就算了吧。可是耶稣回答，是不是说，对对对，你们说对，就是哎，能不娶就不娶吧，是不是这样子？他说不是哈，他说这话不是人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人是被人阉的，然后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当我们顺从神的话，或者说我们放下我们的自由，好，就像是亚当，对不对？亚当他树上所有的果子他可以吃，可是神跟他讲说有一棵树你不要吃，他就放下他的那个权利，我现在不是什么都可以，因为神说有一棵你不能吃，所以我就放下那个权利，我就顺服神。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有人是怎么样，有人是被人阉，生来是阉人的，生来是阉人的是他好像没有一个自由意志的判断，那有人是被人阉的，有人是被压制，压抑到你不能做你自己的自由选择，对不对？那也有人怎么样，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这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你说这个在独裁的体制之下，你投票要不要投给这个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他的投票率是多少？100%，对。他们真的是支持他吗？不是哈，这是被阉的嘛，你的这个自由的东西是被压制的。可是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意思就是我放下我的权利，我不为这个好，我就不结婚，等等等等。所以从这里看到，就是对于这个婚姻的事情上面哈，是神给的谁，唯独赐给谁的，谁才可以领受。所以不管是离婚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教条。离婚这个事情发生了，离婚之前我们把原则讲，那之后他选择离婚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有些环境让他不得不离婚，让他不得不怎么样，比如说有一方犯了奸淫，你要不要离婚？那就必须要离婚了，对不对？好，那或者是家暴或者很多的因素啊，那你有你的权利，你可以用你的权利啊，但是你也可以为着天国的缘故。也有人哈，经常被家暴，可是他选择怎么样？不离婚，他继续挨打，可是他继续选择，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跟他讲。老米勒不是曾经讲过说，他们教会曾经有个这样的情形啊，就是有个姐妹，她去教会之后，哇，很爱主，然后呢，可是碰到一个问题，她先生很暴力的倾向，然后也是反对她去教会，几次叫她不要去。那后来她就问牧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怎么办？那牧师说可以怎么样？去告他还是什么？法律诉讼解决，当时的阿根廷法律可以保护你啊？没有，牧师又问他说啊，你觉得神，你有没有祷告问神这个事情？神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祷告了，神好像跟我讲说，就是要顺服丈夫，按照圣经上讲嘛，因为他读到说妻子顺服丈夫，所以你确定是神对你说？我很确定。那怎么样？你就照着做吧。他叫我不要去来教会，可不可以？如果是神叫你说听丈夫，丈夫说怎么样你就做，好，那就不来教会。那怎么办呢？那过了一年之后，他又来找牧师，然后牧师跟他讲说，怎么情况有没有好转？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我在家都顺服他，结果他变本加厉，对我还是很那个。那你有没有顺服神的话？他说有啊， 神叫我什么，我有读圣经，圣经上讲的那个啊，我都照着做。哎，过了一年，情况没有好转，怎么办呢？但是呢，因为你顺服神，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有个权柄了。因为丈夫做这个事情不是他自己做，他背后有一个权势在那里，但是因为你有一个权柄，你的里面，在你里面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其实下一次你碰到你丈夫要打你要家暴的时候，你就暗暗的哈，你就祷告斥责他背后的黑暗的权势，但是不要给你丈夫看到，不要落到血气里面哦，这样子好。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丈夫也是回到家里，哇，气呼呼的，哎，就想打他，下一步就要打他，结果他看到了，马上祷告斥责背后的那个权势。结果呢，丈夫忽然要打他的时候，忽然就怎么样，像泄了气的皮球，打你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都没有，他就不打了。哎，有没有果效？开始有果效了。所以继续祷告，继续为丈夫祷告，继续什么什么。哎，果然后来就真的不一样，真的整个家都翻转过来了啊。后来的见证就是说，哎，丈夫后来也去教会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当你顺服神的时候，所以不是一个教条，教条叫你做什么事情不做什么事情，而是神叫你做不叫你做。有时候如果你听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可能叫你好，你去离婚，也有可能，对不对？你就离开他，好，那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来到耶稣面前，有人到耶稣面前说，哎，我要跟从你，结果耶稣有没有说，好，来跟从我吧？是不是每个人来的都跟从啊？没有，他说，哎，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地方，哎，意思你不必来了啊。然后哎，有人耶稣说，来，哎，我现在很忙啊，我有父亲哈，要照样。耶稣说什么？叫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每一个的带领都是不一样，记得哈。所以我们讲到说，自由是在神里面的自由哈。所以讲到这个离婚的也是一样哈。他说，主吩咐的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哈。那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啊，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原则哈。然后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那这是主的命令说的啊。然后我对其余的人说，他说这不是我主说的，乃是我说的啊，这是他自己的意见把他说出来了啊。他说，倘若有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绝不要离弃妻子啊。这边讲到说有不信主的啊的一个情况，其实信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嘛，可是没办法，已经结了婚的话怎么办呢？你的妻子不信，是不是要把他休掉呢？不是啊，你继续跟他同住，去感化他，有一天他可能会信啊。然后妻子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也就不要离弃丈夫了啊。然后因为不信的丈夫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因着丈夫就成了圣洁啊，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不洁净了，但如今他们还是圣洁了啊。所以意思是，你叫家里有一个人，你们家就是圣洁了。因为神在你里面，神他是圣洁的哈，所以如果你离开一走掉的话，他们就没有神在他们当中了啊。你在他们当中，其实神就在你们当中，你们就是圣洁了哈。然后倘若那不信的要离开的话，就由他去吧，由他离去吧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执意的话，你不要在那边死缠烂打的哈，那你还是可以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无论是弟兄姐妹，凭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啊，很自由，对不对？你要这样子也可以，不要那样子也可以。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做妻子的怎么样啊？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做丈夫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啊，所以原则上还是一样啊，就是尽量能够按着神的原则去做，然后去感化他们，让他们生命改变啊。所以这边有几个啊，论到嫁娶的事，他有提到夫妻相处之道。讲到没有婚约的啊，要怎么做？讲到离婚的条例，或者讲到不幸的配偶啊。那保罗也提到，这他有些东西是他的看法，他的意见。那意思其实我们看到，他就是没有拘束啊，没有不是变成一个教条，可以或是不可以。所以我常常跟有些牧师朋友讲的说啊，我们做牧师要小心啊，你不要给人家意见说好或是不好，你叫他自己祷告，自己去问神。按着他的感动，你把原则跟他讲啊，你可以把高的路、有低的路、有中间的路、容易的路、难的路跟他讲，有十字架的路，各位哈。但是神不是要每个人都走这种路哈。那但是你神给你的那个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劝这个人，到后来结果呢，他们还是离了。 离了话你要接受这个事实，记得哈，你不要说哇你这个离婚了哈，怎么你看我不劝你不要离婚你还是离婚，你看多没有见证哈。在有些教派一离婚的话那就完蛋了，他不可以做牧师，他不可以做执事啊，他只能教主日学，只能教主日学。那可是你可以不必受到他的限制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离婚到最后呢，你必须要接纳他，接受这个事实，好，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从此以后你再婚或干嘛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啊。所以我们要这样子的鼓励他们，因为神他不喜欢离婚，可是他也爱什么离婚的人，对不对？你知道他为什么爱离婚的人吗？啊，有个先知他讲到的时候提到，你知道神为什么爱离婚的人吗？因为他自己也离过婚，因为他自己也离过婚，对，因为他把以色列人给休掉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不同的领受哈。他说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啊，和神照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的都是这样，有人受召哈，然后以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废掉割礼。对，前阵子不是大家他们在讲到说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行割礼，不需要，不需要守摩西律法，你要吃红烧猪蹄膀继续吃啊，你要吃生猛海鲜继续吃啊，那犹太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啊。那有人未受割礼蒙召的就不要受割礼啊，你不要说哎呀好像受割礼你才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啊，你不在于这个肉体上面的。然后受割礼不算什么，不受割礼也不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受割礼其实就是犹太人，不受割礼就是外邦人啊，外邦人不一定要成为犹太人，犹太人也不要说因此这样就放弃犹太的文化传统啊，因为你身上还是有犹太的印记嘛。就像提摩太，对不对？提摩太哎呀他发现你怎么没有行割礼嘞，你妈妈是犹太人，按理你应该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对，之前其实他们在开一个耶路撒冷会议讲到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后来我们看到哎，保罗马上就给提摩太行割礼，不是有点矛盾吗？是因为尊重犹太人的一个文化传统，你是犹太人你就要行割礼啊，所以你不要去废掉你的割礼，你继续守啊。然后个人蒙召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啊，在当时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都没有关系啊，我们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合一的啊，这个有好几个经文都提到这个事情啊。你们那个是做奴隶蒙召的不要因此忧虑，能够得自由这个自由更好，你就按照这个世上的一些啊法条规条，有一天主人就神就感动你的主人就让你得到自由的，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然后做奴隶的蒙召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表面上看起来你还是不自由的，但其实你是自由的啊。那你做自由人蒙召的，你养了很多的奴隶啊，哎，看起来你是自由的，但是呢当你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你在主里面是什么，你就成为奴仆，因为你是基督的奴仆，你是义的奴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的眼光就不会局限于眼前的一点点的得失，那些纠结放不下的，而是能够进到一个更高的领域，看到神的国度永恒的事啊。然后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啊。所以讲到这个身份啊，受割礼未受割礼自由奴隶的啊，这个保罗在很多书信上很多次都提到这样子的。但是在圣灵里面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身体了，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啊。那接下来刚才讲到关于论到守童身的，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为现在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守素安常，这个我们有时候会误解了这个话，守素是不是吃素啊？不是啊，原文的意思就是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保持现在的样子，保持现状啊，简单的说啊，保持现状啊，并不是要吃素啊，然后要干嘛啊，不是啊，应该是安常，就是常例如何，现在是怎么样啊，你保持现状，意思是这样子啊。他说后面都解释，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啊，叫你结了婚之后神才呼召你要服侍，叫你好像哎，好像这个撇下妻子儿女，对，你要不要撇下妻子啊，对不起你有婚约啊，所以怎么 只好你还是要顾到你这个责任哈。所以如果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怎么样，你没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哈，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后这等人肉身必受苦，我却愿你们免这个受这个苦难啊。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从今以后，那有妻子的就好像没有妻子，哀哭的就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自满的要像无有的啊，然后用事物的要像那不用事物的啊，因为这世上的样子都要过去。虽然是手术安长保持现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暂时的，然后这些都会过去啊。然后我愿你们无挂虑，没有娶妻的哈，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讲叫主喜悦；娶了妻子是叫世上的事挂虑，为了要叫妻子喜悦。这是保罗的想法啊，他的意见。然后妇人和处女也是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啊，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牢笼你们，要叫你们行事合一啊，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啊。其实不管是你结婚不结婚怎么样，你都还是可以倾心爱主。就像小德兰的父母亲，他们结了婚之后，家里这么多的孩子，哎，可是他们还是倾心爱主，而且感染这些孩子们啊。所以有人若以为他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结婚的年岁，好，事又当行，他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啊。然后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如果你跑去谈恋爱怎么样，你就去吧，好，就让他们结婚没有关系。倘若人心里坚定啊，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啊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所以你看他这边讲的都是你可以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啊。所以以后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哎，这个有点偏啊，因为他把他的意思说起来，但是他的意思说都可以啊。那丈夫活着的时候是妻子被约束，丈夫若死了，妻子可以自由哈，再随意再嫁，但是要再嫁住在里面。所以他讲这些话，对，他说：“哎，我讲这些话，讲，越讲怎么样？哇，越被圣灵充满了，好像就是真的是从主的话那边出来的哈。然而按照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是有福啊。那我自己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所以保罗在讲这些情形哈，因为他亲身的体会。”他亲身经历啊，这个独身的好处，所以他有点偏向这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说其实两边都可以啊。那所以对关于结婚守童贞的事情，原则就是这个样子。保罗有他的意见啊，然后他也说他是好像是被圣灵感动，也没错，他的意见也是从神来的，神感动他就是不要结婚啊。所以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如果神感动我们做什么事情，就是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去做啊，我们就是很自由的。所以这是第七章是讲到婚姻这方面哈，那第八章是讲到祭偶像之物哈。他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爱心才能造就人。那我们知道当时的背景是哥林多充斥各样的偶像，在市场里面一般的食物都是祭过偶像啊。那到底可不可以吃拜过偶像？如果你不能吃的话怎么办？那你要到哪里去买东西？那可能你就没东西可以吃了哈。那所以这个当时你到底可不可以吃市场买的东西？我们去餐馆对不对，餐馆都是有拜拜的，有人去一去那边就昏了啊，有人去哇这家菜烧得真好，有人说不可以去那家，不可以去那家啊，那我去就没事啊，怎么办？到底可以去还是不可以去？同样的一个啊，每个人按着自己领受的，你去的不要去论断，哎呀你这个什么啊，你这个太 sensitive 了哈。然后呢太 sensitive 的就说，哎呀你这个太不 sensitive 了，你都不知道那地方充满偶像啊。所以每个人个人的领受不一样啊，因为我在我们里面比在那世界的更大，后面他就提到啊。那但是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在争论一些事情，你看我这样做你那样做，我们做的不一样，到底谁对谁错？结果是谁对谁错？都对都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的有道理，我说我的到底哪一个才是有道理？才发现是什么？按着你以为你知道，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可是当我所知道的时候，我就自高自大，我就要把你 辩论辩导，你看我对你不对，我们是这样子。所以这边讲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论到既有相的事情，我们都有知识，我们都可以讲出一套道理，对不对？不吃的人讲为什么不吃，吃的人讲为什么要吃啊？但是可不可以造就人？你在辩论的时候不可以啊，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爱心知识就是包容接纳，对不对？你做你的跟我不一样，但是哎，我因着爱的关系，我不论断你啊，我不指责你啊。那还有一个是他保罗讲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着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你以为你知道吗？其实你知不知道很多奥秘的事你根本不知道。偶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偶像你看不到，那是属灵的诠释，你看到只是那个偶像的样子，那但是真正背后的诠释，背后的样子你是不知道的啊。所以按着你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因为属灵的事，属血气的事一点都不知晓。可是第三节这很重要啊，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什么？神所知道的，他是神，神认识他，对不对？他也认识神，这个很奇妙啊。我们讲到那个知道的啊，知道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啊，神知道他，神跟他有亲密的关系，那他也知道神，他也跟神有亲密，他也知道神，他真正的知道神，真正的认识神，他也知道神的心意，所以那时候他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说，哎，神叫我不要吃，对不对？我就不吃啊，对，哎，神叫我为什么不吃？是因为神叫我不吃，为什么吃？因为神说可以吃，好，所以他做的对不对？他做对，而且他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啊，所以你在爱的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神，神也真正知道你。但如果你不认识神，神认不认识你？神也不认识你啊。我们讲神不是无所不知吗？可是到了天上之后敲门，哎，敲门让我进去天国的门的，这里面有声音怎么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啊！你这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对不对？神有没有不认识你？也会不认识你啊。当我们不认识神，神也就不认识我们。当我们不爱神，神就怎么样？神还是爱我。不，哥林多后书的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里面讲到，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另外一句话讲，若有人不爱神，下一句是什么？这人可咒可诅。哇，你们可以把这两个 对照来看啊。第十六章啊，二十二节的啊，若有人不爱主，啊，这人可诅可咒。为什么可诅可咒呢？你这作恶的离开我去吧。蒙咒诅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被咒诅？被咒诅就是与神隔绝，你就离开了神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偶像，其实拜他们过去希望想要拜的是神嘛，就像希腊人哈，我们知道希腊人充斥很多的偶像，他们拼命想要拜神，可是他们所拜的他们确实不知道。保罗后来跟他们讲这个神哈，他说论到既偶像之物，他继续在讲第四节啊，我们知道偶像在世间算不得什么，你看到这些金银石，这个都是假的，算不得什么哈，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神。保罗在雅典的时候跟他们讲，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啊。那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上，会有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你们看到阿拉什么希腊有很多的神啊，罗马有那个万神殿等等的，很多的神，很多的主啊。然而呢，我们只有一位神，创造天地宇宙独一的真神啊。然后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都归于他。有一位主，就是那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都是借着他有的。好，所以保罗讲的这个是跟他在雅典讲的是一样的一个真理啊。这位神，真的这位神，你就会发现那个偶像就算不得什么啊，吃不吃那是他们的事情啊，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我们如果真正认识神，你就知道吃不吃都可以哈。可是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知识，我可能信主刚刚开始嘛啊，那你还是婴孩嘛。那有人到如今还拜惯了偶像，他还随从情欲，有些观念还没有改过来啊，你知道这个人，我们讲到说我在主持一个追思礼拜，对，这个孩子走了，对，讲到说他在哪里， 他在神那里。那后来有人致辞讲到说，哦，希望你来生投胎，怎么样能够进到好的人家。我昏了。一个不信的，他讲的这个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人不等有这种知识，到有人到如今还拜惯了偶像，在教会里面还是有人在想到这些问题啊，还去拜，以为吃所吃之物就是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了，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啊，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啊。所以记得我们讲的，我们是自由的，但是不要让我们成为这个绊脚石啊。然后若有人见你们有这个知识的在偶像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呢啊。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啊，也因着你的知识就沉沦了。所以你在知识上你们去讲，讲的人家更糊涂了，反而到最后他信心都没了啊。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这个做错的事情没关系，神会调整，可是被你这么一讲，你就变成他的绊脚石啊。然后呢，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软弱的信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们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啊我叫弟兄跌倒了。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吃祭偶像之物啊，最重要的是不是知识上你把所知道的，你看你这些无知的人，不是啊，而是去爱心。那甚至哈，他讲到说，如果我让弟兄软弱跌倒，我就永不吃肉。在罗马书的第14章那边有讲到说哈，啊，所以只有爱心才可以造就人啊。然后我们要为良心的缘故，良心就是让圣灵，你知道我们犯罪的结果是良心越来越没有感觉，但圣灵来会让我们的良心越来越敏锐哈。就是如果你是按着良心，其实就是圣灵在引导你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就是对的。好，接下来第九节啊，他又在提到了，我不是自由的吗？他这个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他是使徒啊，使徒的权责、权柄、权力啊。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人不服保罗啊，他们听了，哎，这个亚波罗讲的也不错啊，哎，基法或者基法派的人讲的也不错啊，然后所以开始他们就分裂，哎，我是属于基法的，我是属于亚波罗等等的哈。那他们说，哎，保罗你到底是不是使徒？你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开始质疑的哈。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我不是在主里面哈，做成主的工吗？你们是我在主里面所做成的工。假若是在别人，我不是使徒，但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是我在主里啊，就是我做使徒的这个印证。因为在当时哈，保罗他是身为使徒，他享有很大的自由的权利，但是同样的，他负担很多的责任啊。那所以保罗他是为福音格外的劳苦啊，其实他后来没讲到，他说他牺牲了他很多的权利，他为着福音的缘故牺牲很多权利。我们可以自由嫁娶，对不对？哎，我为着福音，我不像彼得啊，他们带着信主的姐妹这样出去，我每次带就是在巴拿巴带提摩太啊，带一个弟兄啊，不像那个两夫妻这样一起去服侍啊，对啊，所以很羡慕，对不对？但是哎，我为着福音那个我放弃了。还有你如果传福音，你可以按着福音得到供养，他也不拿，啊，为什么呢？我怕我拿了之后让你们跌倒了，所以我就是定了一个志向，就是不让这个福音变得是会让人家受亏损，所以他放下很多的权利。可是，在当时你要成为使徒哈，哎，你这个人是不是使徒？有一些规，有一些条件，所以你必须见过主耶稣，啊，然后你必须有个证印证，印证你的服事有国效有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先知在服事，哎，他说的话就成应验了。哎，一个人在服事，哇，他建立好多的教会，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使徒。然后保罗也讲他的经验，保罗见到耶稣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但是他说我看到耶稣，他一再讲说我看过耶稣哈。所以当时使徒的认定就是，第一个他是必须是被主差遣，他必须见过耶稣哈，他必须是一个教会的明证。那使徒他有权利啊，但是保罗都放弃了啊。那后来他讲到说哈，我为着你哈，为你们啊，我放弃没有用过这个权利。第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啊，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啊，到凡事忍受，免得啊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后面有讲到说哈，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哈。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这样做的 理由就是说叫别人不花钱也可以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啊。然后后面第十九节他也讲到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圣徒是自由的，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什么，为着天国的缘故，我不要这个自由，我放弃我的自由，我放弃，我成为一个奴仆，我成为你们的传道。传道是什么？随传随到啊，打个电话来我就到啊。哎，所以保罗就讲到，他讲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啊。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啊，那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但是啊，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所以他到罗马那边，他就是罗马人啊，他到那里都可以跟他做朋友哈，吃也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我想，保罗虽然是犹太人，我想他也吃了不少猪肉吧。不是我讲的啊，我想的，因为这个有些犹太人来，他就不跟他们一起吃饭啊。但是保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那为要得没有律法以下的人啊，其实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我在基督面前正是律法以下。像软弱人，我就做软弱人，为要得软弱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啊。凡我所行的都是为教福音的缘故，要教人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他为什么放下这些呢？就是因为他甘心为着福音放弃了这个权利，目的就是要多得一些人啊。那最后他就讲到说，那个不坏的冠冕，岂不是在场上赛跑的多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啊。那如果你们去哥林多，你们会发现在那边也有一些竞赛场地啊，那些遗迹。哥林多它是我们知道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不对？那是雅典人他们弄。在哥林多也有一个运动会，打对台啊，另外一个联盟啊，我们讲那个叫做地峡运动会啊。那它是地峡运动会的发源地，还有是那个竞赛的场地而闻名。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个竞赛场的这个事情，他们非常的贴切啊。保罗以竞赛来比喻，说明圣徒跟随主奔走天路的过程，就好像是一个比赛。所以他说，岂不知在场赛跑的多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得奖赏，但得奖赏只有几个人呢？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要不要争先恐后？考试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全班在考试了，想想看，我们现在是战友，对不对？可是考试的时候，你如果分数考得比我好的话呢，你就把我挤退一名了，对不对？到最后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要彼此鼓励，我们希望他考得很好呢，还是说希望他考得不好，如果你失常，我就可以进一名了，还是说怎么样？所以记得哈，我们在讲到这个赛跑，基督徒赛跑不是我们在那边争先恐后争跑第一啊。我一直在讲跑第一的哈，能第一的是几个人？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得胜的只有谁可以得胜？只有耶稣。你跟耶稣跑，你跑得过他吗？对不对？你跑不过他吗？他第一吗？你一定输掉嘛。对，但是如果你要赢的话怎么办？西方有一种谚语，他说如果你打不过他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做他的战友，你就 join。 如果你打不过 你不能把他 defeat 的话，你就 join， 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国，对不对？所以意思说，你要争第一其实很简单，争第一就是你要跟耶稣同一队，你要跟耶稣同一队就好了嘛。啊，凡教力争胜的都市就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走天路，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是冠冕，不能坏的。所以要有方向，你不要乱打乱跑，对不对？你跑都跑错了，跑错了到时候成绩都不算哈。所以我们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所以要怎么打呢？这样子啊，他就讲，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跟谁竞赛？我跟我自己竞赛。当我把自己打败，当我把自己致死的时候，我就怎么样？跟耶稣怎么样？join 哈，同一队了。我如果没有把我自己打败的话，我会不会跟耶稣同一队？我就不可能跟耶稣同一队，我还是我，对不对？可是我当我把自己打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时候，怎么样？哇，致死身体的恶行，我就在基督里面啊，我跟他在一起， 这样子我就可以得着那个生命的光明，因为他得胜我也要得胜。所以他说我恐怕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反倒被弃绝了。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有哈，耶稣不是讲吗，到时候到那日有很多人讲，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吗，然后我就对你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离开我去吧。所以他说功课己身，他知道他做的是什么，就尽量拼命的就是跟神啊，跟主联合啊，拼命的去顺服。所以我们看这个段落，就是讲到第七到第九章，他们问了保罗很多的问题，保罗一一回答他们。那其实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你做这个也可以，不做也可以啊。那所要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要遵行主的诫命啊，做新造的人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自由是成熟基督徒的表征啊，圣徒蒙召是要得自由，不再做罪和死的奴仆，便脱离律法和律法的辖制和肉体的牵绊。但圣徒不可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更不可借着自由冒犯别人，使他们跌倒或是受捆绑。哥林多的圣徒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啊，无论在属世或属灵上显出他们是自由的啊。保罗以自己为例提醒他们，不要自高自大，而要妥善运用自由，效法基督舍己，顾念弟兄的软弱啊，甘心牺牲自己的自由去服侍弟兄。因为只有凭爱心行事，被圣灵引导啊，才能住在基督里，他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这样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啊。然后能够把恩典能够传给那个，把福音能够传给这些需要福音的人。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圣徒的自由，我们讲到这里。